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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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上午午安。
阿弥陀佛。
好，放掌。我们今天如是呢，上课。再过几天我们就有开讲《弥陀经》，大家回去多念佛，多念阿弥陀佛啊！每天的定课不能有缺少，只能多不能少啊！这个一少就懒惰，不要给自己机会，也不要说哎，今天我很累，少念两句，自己就给自己懈怠，这是不可以的。惰心呢，有的时候是自己最大的障碍。你要不想念了，那真的就不念了。只要念头一起，找一个说累了或者是有什么事不念了，这个是自己最大的障碍。你很难再说坚持把它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完成。尽量克制自己的惰性，念佛的这个念不要退，那个念不退呀，就是很高的啦。到原教，别叫原教的，判教上那都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念佛的念就不要退，一定不可退的。你要退了就很麻烦啦。退了就夹杂，念佛求啊不乱，不乱当中呢，一开始在念的过程当中不要有夹杂呀，夹杂就怕夹杂什么，自己给自己机会，那给自己开脱，那这样就有夹杂，所以这样你的念佛就会力不足。有念，但是力量不足，力不足就促使自己的妄心还会起。就用念佛的念，替代，妄念，用妄念把念，用念佛的念把妄念吃掉，就是这样念佛的。嘴巴念南无阿弥陀佛，耳朵再听回来。心中呢原想这个佛念，那一佛念佛呀，这个一定要去做的。你光知道不做，解行不能并进呐，这不行的。光知道不做也不行，光做呢不知道也不行。戒称等级，那就如同信佛。你光信不解，这叫迷信。那有人说迷信是什么？你光信不解，这叫迷信。所以有的时候信外道啊，信其他的，他也信，但是他解外道的经，只不过他信的不究竟。按不究竟来讲呢，叫信歪了。叫外道，那他不一定是迷信的。为什么？他对外道有信心，他信了，他有解外道的意义，这叫修外道啊，都不一定是迷信。什么叫迷信呢？信了不解，那就属于迷信的。所以你信了这个阿弥陀佛，要解阿弥陀佛呀， 那过几天我们就讲《弥陀经》啊，大家一定有时间要来听，解解《弥陀经》，大家了解了解，念佛跟这个《弥陀经》是怎样去演讲，《弥陀经》当中的一报庄严、正报庄严、一正二报呢，怎么样去演讲它？还有念佛的方法，在讲《弥陀经》当中都会讲到。所以这个念佛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一定要去念，只知道不念不行的，你只知道不一定有解的，解甚深意啊，那是要解行并进的，只是听过了解了，但是不一定我们能深入。那比如这个水面，你了解了，哎，这个水前面有一潭水，是前面有一潭水我知道，但水的深浅你不知道，水的情况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深入进去啊，没有把手伸进去，没有把脚放进去，都放了上半身下半身，上半身还没有放进去，那你就把全身心都全身都放进去，心呢，心还要放进去，那这个水你就了解了，深浅了，知道水温了。所以这样是你知道水温的温度，还是水温随你的心变呢？一旦你把身心交进去，其实水温是随着你心变的，深浅也是随着你心变的，只要你把身心放进去，都投入这个水里边，这一潭水里，大家一定要去投入啊，多念佛，把身心投入进去，那最后来就是，那阿弥陀佛由你心生，阿弥陀佛处处都是，因为处处都是心呢，那阿弥陀佛就是处处都是，这个要一定要靠功夫的呀。为什么我们一听到相应修的法的解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生信，很难切入了，因为我们平时功夫用的不纯粹，就有夹杂，所以听到相应修的解呢就很难生信，能听得懂，但是不切入啊，你还在你听的话外边，不会进入你听的话里边去，这种不舍呀，一定要通过念佛精进，不要给自己机会来怎么样，来化解掉。你看我们如是听经，如是念佛，但总是把自己放在西方极乐世界外边来念阿弥陀佛，这件事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那不能把自己放到经中去念经，不能把自己放到极乐世界去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在外边。为什么？因为总是想说时候未到啊，我很累啊，要休息一下，今天少念两句，不要念了，这就站在外边了，你就把自己站在外边了，那这种就是习惯了，那你在听经去甚深意，那你就很难说站到这个道理当中来念佛，站到阿弥陀佛的佛号当中来看道理，站在道理当中来念佛，站在道理当中来看道理，站在佛号当中来念佛，站在弥陀经里边来诵弥陀经，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只靠听和解，单单的没有不行，但单单的只靠听不行的呀，还要行的呀，还要念的呀，不可以有夹杂的呀。所以要对治掉自己的那个懒惰心，常思无常，生死苦。那我们今天帮人解缘佛佛事啊，信众的，那我们就有什么？有思生死苦，那思这个无常。那我见他人死啊，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修行人念佛人不怕死，但是不是找死啊，找着死那不是这种啦，那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他正等这个时候呢，等这个时候干嘛？求往生西方啊。那修道人不怕这个的。死的这个词对于真念佛人来讲是欢喜，是欢喜啊，好不容易忙了一辈子了，就等那么一天啊，就等那么一天呐。那看到人家死呢，想想啊无常，那想想下一个是不是我呀。其实讲上去很悲哀，但真正愿意求生西方的人呢，真愿意听这些话呀，真愿意听这些话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终的大事，最实在的。你看除去生死大事外，其余诸事好商量。除去这个生死大事外，阎王让我们三更死，你说等一会儿吧，到五更再走吧，那不能的。其他的事都好商量的，你看其他杂七杂八的事生活上是好商量，两个人关系不好谈谈就和解，是不是啊？这件事搞不成，哎，用点什么方法方面就成功了。那个生死大事不好商量的，你不要商量自己，你要商量自己什么？要努力念佛，不要商量自己休息一会儿吧。你看你太累了，天天去学习啊，少去一天没事儿，少念一句不要紧的，阿弥陀佛知道，阿弥陀佛是知道，但是你自己有个地方却不明白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少念佛呀，要一句接着一句的，每天都要念，只多不能少，要不然你就整好，整好都不算精进呢。每天多一句，每天多一句，每天多一拜，你要对治掉，化解掉自己那个惰心。所以真的要讲说做功德呀，做功德呀，真的谈到说年纪大来做功德，真要念佛了。再过十年八年七八十岁，让你做其他的功德做不来了，只能动嘴了，到那时候真的就只能动嘴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经常提醒自己。那吃饭也念佛呀，上牙对上牙啊，就阿弥陀佛，阿弥，你嚼一口饭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就这样。那你就再不然就是睡觉的时候也念佛，快睡的时候就念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睡着了，睡着之后也在念佛，那你就练成这样的。其实这个不难的。这种念佛真的不难，只要你信，真信呐、啊，你真信佛教，真信他，要从这个信开始啊，真信，真了解他，阿弥陀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你真正去了解他，你真信了，那个信一信上，打你都念， 师父讲实话的，真的要信上，别人拽你，你都不回头，都往西方去。主要是你要真了解西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为什么要求生西方，真信，那不能是人云亦云，一个带一个念的。所以我们要解弥陀经啊。所以只能带着解共同的来学习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学佛要真信这种理，站在理中去念，要不然都是人云亦云的，那这种信就容易退的，很容易退的。那什么样的人信不退了呢？那已经是出果了，阿罗汉四果的出果了，那信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最终就要求这些的。你在念佛当中就可相应的也解行并进呐、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少念佛呀。马上要讲弥陀经，听弥陀经，你真要回家。为了听这部弥陀经多念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为了听经做准备呀，是不是？为了听这个弥陀经做准备，所以你多念南无阿弥陀佛，要不然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以往的知见你很难接受经典里的话，所以你这本经念的就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自己的经，那不实用的。所以大家要多念佛呀，在听弥陀经的时候要认真听，为生死听，为自己生死听，为自己精进念佛听，其他的别想，那解行并进，为多真正的与弥陀经阿弥陀佛相应，那就多念佛来做准备来听。念的少，你可能听经的时候解的缘就不相应。你记住师父的话，真正的念佛你一定要从开始真正的了解阿弥陀佛再去念。你要不真正的念了解，念十年二十年，你听真经的时候，那个业障会胀得你头发胀。为什么？真经对假经的时候啊，就会头发胀，起业障的呀。所以你要好好念佛消消那个业。说我今天念佛是为了求生西方，但是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听阿弥陀经，能听的相应切机，能听的如法相应，所以我要多念几声佛来给自己消消听经的业障。你要升起一个这么心，这个一个这样的心来听经，之前你就要做好消业断我执的一个工作，你自己就要做好。听经的过程当中，它也具备这样消业断我执生智慧，那就更加好了，是不是？经典又给你加持，你自己也要给自己功夫，这样听经就会如法。要不然真的那个业障胀得你头发胀，这个经啊真的是这样的，真经呢遇到假经啊，那真经不怕火烧的呀，那以前都有这样的事啊。你看从耶稣陀罗那儿一直到最后来佛法传入东土，那耶稣陀罗释迦佛指腹为胎啊，出家了，出家不行啊，你再得这个耶稣陀罗留个孩子啊，你再给我留个孙子啊，你才能去出家呀。那释迦佛就指耶稣陀罗那个一个 肚子，别说一直用手入胎了。后来的时候释迦佛都已经出家了，他这个生了小孩之后，人家就说他不规矩了。那王子已经出家了，这个怎么又有小孩了呢？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呐，这些是非呀，受不住了，耗不住了，整个国的人都在讲。那耶稣陀罗就说，我为了证明这是释迦佛的，所以我要做一种证明，干嘛呢？跳进去烧一大堆火坑，跳进去顿时火熄灭，化作莲池。那这就是这样。从我们听经之前呢，一定要消这个业，消业。所以这个真经啊，遇到假经的时候是有不同的。你看你能思维吗？你能思维这件事大乘的不可思议和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吗？你用世间人的想法讲，这个一定是有男女啊，有男的女的才可以生小朋友的吗？那为什么释迦佛已经出家去了，他还生个罗侯罗？所以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啊，那个世间理的依靠可用，佛法跟世间法是一个法呀，没错，它可用，但是不可依呀，听清了吗？但有的念佛求生西方，专一世间的那一套，那有的时候是障碍呀，不用不行，世间法跟佛法是一个法，但是不是一个理呀。大家要听清楚啊，依照着那种旧俗旧理，我说的旧俗旧理不是破思旧哈，是你没学佛之前那个旧俗旧观念来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也如是在念，但是跟阿弥陀佛的弥陀经讲的就不相应。所以你在听到真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啊，你头发胀，你懂吗？你一定要相信佛不可思议呀！你要是纯粹用旧理、常识、常规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在解这个经的时候，完全要依法的，依法来解这个经。那我们在讲弥陀经的时候，讲37道品，大家来听听。这些说的弥陀经的一切修行方法，都依照这个37道品，还有祖师的经验，大乘的不可思议，来解这部经。那不是我们以往用世间的理来看阿弥陀佛的，来看三宝的呀，不是用世间的理来看阿弥陀佛的慈悲。世间理总有不如意的时候，佛法没有不如意的时候啊，听清楚吗？世间的理总有对不上号的时候。为什么？你用理行事吧，他就跟你捣乱，是不是啊？那应当做人，应当行慈悲仁义，但是有的人他就不行慈悲仁义，你要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所以世间那个常规啊，世间的理，你去相信阿弥陀佛，除非你的愿信不可思议，但是都有爱的，都有爱让你实信。为什么？因为在真正念佛的过程当中会有业障起来的，一旦业障起来就不顺你那个理了。世间的常规说，比如说做一件事，我都这样认真做事，这样的 用心，这样的心理对你好，为什么你还这样对我呢？那我们就努力念佛，精进念佛，为什么会起业障呢？是不是啊？暖顶隐私的一样，那你正得果位之前呢，正得阿罗汉出果之前，暖顶隐那个顶峰的夜风一吹你啊，还越念佛越怎么样，越有境界，业障起来，念的让你烦烦恼恼啊，或念的什么这么出事了，业障都起来了，几百年前的业障就现前了。有多少人不信佛都是这么不信的，他没搞清道理。有多少人信佛到后来佛也不念了，三宝门也不进了，菩萨也不供了，佛菩萨也不供了，到后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修行是要有境界，有业力的，会有业现前的，那天魔来扰你啊，那天魔来扰你啊，你要出三界了，你要往生了，临终要往生了，你修行用功要出三界了，那魔怎么能放过你呢？因为魔就是你心中的，你心中的那个魔怎么能放过你？你平时那个堕落，给自己空间要少念两句，休息一下吧，今天我已经做了很多功德了，佛就少念两句吧，那个习惯怎能放过你？大家要多念佛消消业呀，要不然你听那个经，你那个习气和以前的常理的那个障碍怎能放过你啊？你看，我们想想啊，平时念佛的时候是我用心呐，但是堕的时候也是你堕呀，用心的时候也是你，很相应，没什么不对的。但是起障碍心的时候，堕心的时候也是你，也没什么不对的。你感没感觉到啊？啊，也没什么错的地方啊。那就是你真修行啊，他就要障碍你，就不会放过你。这都是你自身的缘呐，感召来的。你自己的心感召自己的心，那再加上外边的事情呢？那别人的障碍呢？软硬二魔那怎么办？那你在念佛的时候软硬二魔怎么办？那你的老爸爸已故的亲人在你念佛的过程当中就现了一个像，那你说你就念佛呢，拿阿弥陀，你就看到你这个过世的老爸爸老妈妈了和六亲的亲人眷属，他说哎呀你赶快帮我超度吧，我很苦。这个软魔怎么办？就在你念佛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所以师父就提倡说，念佛的过程当中他不来找你之前，你就把这个佛事给他超度了，他不来找你之前你就把这个来超度了，你超度了都已经做了很多超度功德，他再来假的别理他，你说你是假的少来骗我，不要障碍我念佛，他马上就跑了。你就真的到那个时候啊，你起了软硬二魔来磨你，你还真的就顺了那种理，因为他有世间的理啊在里边，我老爹我老娘我是他儿女我应当，这是世间的理，你顺于这种理有的时候都是要着魔的，逆了这种理要下地狱，太顺于这种理要着魔，大家要认真听啊。那你太逆了这种理，忤逆不孝，无量寿经讲不孝顺父母不得往生西方，那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那个软硬二魔率软的一面怎么办啊？应现一个像师父刚才讲的，那来找你说哎呀我很苦， 你怎么办？帮我念佛吧。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我总讲，念佛之前准备工作做好，什么？多放蒙山，多施食，给亲人六亲眷属做一下超度佛事，发一下菩提心，放一下蒙山烟口。为什么？把之前的工作做完了，我都做完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假的，别障碍我念佛。那他就走了，这个境就没有了。要不然你顺于这种理啊，那种理是实实在在的，你在念佛光中，他真的来祈求你，哀求你啊，哎呀我很苦啊，某某人啊，你得救我呀，我就真的很苦啊，这个佛也不念了。如是要念佛的，那佛也不念了，顺着这种理开始了，开始做了。但你顺于这种理，没顺于真正跟阿弥陀佛修行念佛的法相应的，修法相应的。那再多讲几句话了，《地藏经》讲说为亲人超度，那是顺于世间的理，给你种下善根，给你种下佛门的善根生信的同时，还给你那已亡的亲人受利益，听清吗？假如说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临终，或者是什么修行的情况下，有鬼神业障，你自己的业障化现你的亲人来接引你的时候，来应现哀求的时候，你要恭敬三宝，要一心念佛菩萨名号。为什么？那时候你更应该一心念。虽说是你的业障现的，你业障也会消，应现的是你的亲人身，但你亲人也会得度，时不是你亲人来，但是你亲人也会得到利益。为什么？是你的业障现的呀，不是你的亲人呐，但是你为你亲人做也实得利益。这师父讲句话，讲个实实在在的话，是做假的真的却受用了，做自利的他人却得利益了。我们做超度佛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不有解缘佛事吗？讲到那儿再不是岔话题啊，打闲岔，那就是这样，自己的感情，哎呀，学了佛，知道了佛法的一些道理，哎呀，要利益他，但是自己当中还要顺于自己的世间的情感的这个理，我老爸爸老妈妈，我老哥哥呀老姐姐，那往生了，我学了佛，知道这些了，也懂了一些佛教讲的因果和受苦，那我要做，这时候佛法让你受点益，你顺了自己这个理，做了这个功德佛事，受利益了，受利益了，谁受利益呢？你自己受利益啊，亡人也受利益啊，自利的同时却利了他。那真正的是想到亲人受苦了吗？加上佛法，加上自己的情感，你才能想到亲人在受苦。这是一种方便的顺于世间的伦常的情理来给你种善根，但是在修的过程当中，念佛的过程当中，就是两种方向，顺于佛法的理而化掉断掉世间的情理的恩怨情仇的轮回。大家认真听啊，要好好去想，你看佛法就是这样，是不是？那是顺于你这个情理，顺于你世间的情感和因缘，它当中有因果的，有轮回，有苦报，它顺于这个来让你信三宝念佛。但是在你念佛的认真念佛的过程当中，应现的这种软磨来扰你，你就不要理他。为什么？因为你不要顺了自己的 这种常规常理怎么样堕落。前者顺于你的常规常理情实来度你，引导你学佛，后边在修的过程当中不要顺于自己的常规情理怎么样堕落转呐、啊，听明白吗？就是告诉你进门的时候是依照着你的因缘引导你进门，修的时候靠你自己能修的，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四十八愿不可思议来修，断你的常规情识染着贪染放不下，听明白吗？前者是借用你的放不下来引你，后者是在修的过程当中是断掉，这是一个是引的方便，一个是修的作用，听明白吗？大家往往就用到底啊，往往用到底，是不是啊？客气的话先说是为了你学佛，后边客气的话不能讲，越讲客气的话越给他我执放不下错之间的空间，客气的话不能讲到最后，最后不能讲客气，听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念佛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很难让一般佛教信徒改变能做到的，很难，这个很难呐。然后我们都是习惯顺于这种理来的，那进来过程当中要把它转变一下，甚至在修的过程当中靠念南无阿弥陀一心便理他之前，你要通这种理啊，你不通这种道理，你会顺着那个软硬二魔下去，是不是？那你说你念佛来参加念佛会也好，念佛或者来听经也好，别去啦，你很累啦，在家待两天吧，其他是明天再去。你这么一商量，你有人，你马上就不念啦，不去了。为什么？顺于情理了。软磨很可怕吧，比硬磨还吓人。硬磨有的时候呢还能周旋那么两下，有人越障碍你，越障碍我越跟你对干，我越念，你别让我学佛我偏要学。为什么？因为志气嘛，因为志气所以要志气，你懂吗？所以这个就是家庭当中啊，师父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哈，因为志气所以我要给你志气，所以我要学，我不给自己学我都要给你学，为什么？我要志气嘛，这还能周旋一段时间，这个软磨不得了的呀。你在念的过程当中，那修的过程当中，人家说别去了，那你怎么办？那我们讲大悲咒的时候，师父还讲呢，就如同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往都是乱吵乱闹，今天怎么说话这么柔温柔呢？有的时候大家想想啊，但是你看他说难听说好听的时候，他都是他呀，就如同你念佛的时候也是你，没什么不对的，你懒惰的时候也是你，没什么不对的。有的时候啊，学佛学到后边一定要通佛的理呀，修能修的理，这个佛法的道理一定要通的呀，你不通一顺而顺下去完了，你到后来顺到最后来到临终之时还是顺世间的老理，你懂吗？顺世间的老的道理而面对临终，那你怎么往生啊？懂吗？顺于情不顺于理，记住师父这句话，顺于情不顺于理啊，随缘应对世间的情分因缘，但不顺于世间的情理啊，你把这个情当成理，一顺而顺，顺到底可顺下去了。 那临终就不能救了。这就是佛法，大乘佛法和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他为什么让你叫解行并进呢？解的过程当中让你明白佛的理，修的过程当中让你不随着业力习气习惯而一顺顺到底，让你懂得改变。在修行当中的最难搞的地方，最难搞的就是这个，你懂吗？最难搞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依理而住啊，依修跟理相应。所以你要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熟悉自己的心，熟悉怎么熟悉，就心想着阿弥陀佛，你想着阿弥陀佛，你一直想着阿弥陀佛，突然业障起来了，应现什么相什么境界，你很容易就告诉他，你心里想一直想的就是阿弥陀佛，你很容易告诉他你假的，别来扰我念佛，障碍，懂吗？那你要升起慈悲心念佛的，为救度一切众生念佛，那你说嗯，障碍假的，这个同时你升起悲心还度化他，那就如同说你一直顺着这世间的情理来念佛，一旦真正的因缘现前对境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不念佛，就如同前面的很自然的就反应不念不去，那你自然就会反应说假的，因为我念佛，你这个境界起来是假的。你心中系着什么，系着西方啊，要常系念西方极乐世界，你才是纯纯粹粹的西方理，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一报正一二报的理，要不然你系的不是往生的理，有往生的念头，但是系的不是理，这个往生的念头是方向，系的这个理呢是牵绳啊，牵着你的这个绳子，你系到什么上，系到世间的情理，那你就六道牵着你，系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理，绳子就牵着你，听清楚吗？你把这个绳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总讲一句话说，这个刀把子啊转到自己手里，自己多用功，为什么能转到自己手里呢？因为你把握得住，有理可依，那就如同你信念什么，是阿弥陀佛牵着你，还是你自己把刀把子转到手里？师父讲句实话，是自己把刀把子转到手里，不是阿弥陀佛牵着你。因为你这个刀把子转在手里，我有这种理，我就转着这个刀。所以你在求生西方念佛的过程当中，有境界起，依理讲假的，我不染着，不要来扰我，你这个理直气壮啊，那业障冤亲搞得动你吗？搞不动啊，是不是啊？搞不动的啊，不可动摇的。那万一你这个理不是阿弥陀佛的理，也很难接引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呀。阿弥陀佛来接你，你死理不放，阿弥陀佛怎么拉着你走呢？因为你就一切都是回向于六道的，用念回向，功德回向，理回向。功德回向是什么？做一切事都因为我知道他的道理，消业障，求生西方，所以我做他的功德，回没回向？虽说是在形象做，但是你依理而做，你相信这个理，理回向吧。 念回向，念当中有理，据西方的理，所以我才真信相信真正的念，信愿坚定，带不带理回向？你理回向通了这些道理，修的理和佛法的道理，大乘的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不可思议，你是不是理回向啊？这个理要是六道的理，临终照样回到六道去，听清楚吗？所以这种理存在着，你最后来，我们经常讲两个一个词，两个字，理念，理念，你懂吗？有理才能真正的念呢，听明白吗？你有理才能真正的念，你要不真正的有理，你不会真正的念，你信才能真正的有理，信了才能真正的理实踏实，能定得住，才能念呢。一念在生不可动的定，所以这是常念佛的人呢一定要明白的。所以现前你的理是什么理，要搞清楚啊，要多听经啊，才能把你这种理真的看清楚，你依的是什么来修的理念呢？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在世间讲的观念呢，这是人能活一辈子全靠主心骨，就是什么观念理念，人人站理上说话，每个人都站在理上说话，各有各的理，但我们都要站在西方极乐世界说话，站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理上去念佛。那他的理是怎么成就的？就是前面讲的念的过程当中不可间断，这是能通他的理，能断自己的以往的旧俗旧理，完全依照着经典所说，阿弥陀经所说，无量寿经所说，观无量寿经所说，净土五经所说，来修学求生西方。你要依照着这种理啊，所以大家一定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好好的一听经，思维思维。所以我们今天超度师父之前讲说刚开始讲说念的过程当中语声，我们为什么念错了？第一支香，不听法器，不听梵缘，顺世间的情理，不顺佛法。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今天的，那为什么是顺世间的情理不顺佛法？顺世间的情理有分别，有亲有疏，我们都是从参，我们都是同参，都是关系的好的，都认识，学佛都是一个师父一个道场的，学一样法门的，你家有人往生就是我家亲戚啊，我用心帮你念，不是一个道场的，不是同事，不是一个师父的，又怎么样呢？那就是疏，疏有分别，疏和亲相对，那你顺于世间的情理了，念经不听法器的，听自己的，各有个人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啊，各有个人表达关系的方法呀，各有个人表达关系的声调语气啊，顺于世间的情理，不顺于佛法，经念的各念各的，不听法器，听得懂吗？要借用的世间的情理情，不顺于世间的理哦。我们都是同参，都是一个师父，都共念阿弥陀佛，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那我如是念佛，心呢安静的念佛，这种安静不是真正的无关，是有关的安静。为什么？因为是一个亲人，哎呀，很感恩，很发心，要一心念。为什么？因为这种亲人呢，还有一些疏，什么疏？不是我的， 老爸爸老妈妈往生了，是我同修的老爸爸老妈妈往生了，根据我跟他的姻缘和法亲包括世间的关系，哦，就等于我爸爸妈妈往生了，我能真正的感受到，真的我要用心，但是你不痛，听明白吗？师父前面你一点都不痛，为什么？他有书啊，书在哪里？他真的不是你老爸爸老妈妈，但是你能像对待老爸爸老妈妈那样一样的来念，为什么？有亲呐、啊，亲在哪里？同参，我们都是世间的同事好朋友，但是我们今天都来念佛，在一个道场，在一个师父这里感恩，为什么？哎，师父总讲那句话，师父喜欢帮人家助念，为什么？不是自己的爱好癖好，是真的在这种超度当中能体验到那份真的就如同自己死了，就达到这样，但是你没有死的痛，听明白吗？那真要你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亲人死了，你真的是这样如是念吗？不一定，我跟你讲，这没修行功夫啊，达到一定的修行境界的很难做到，那就乱了。所以我们刚才念的为什么乱呢？顺于世间的情理，没因世间的因缘的这个情分的亲疏的缘跟法相应，所以念成这个样子。那这就是要改的地方啊，懂吗？依他不着他，依这种情分关系不着于情分关系的理，不染于情分关系的理，就要跟法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跟自己的信愿修相应，来帮人家做功德回向。那份心不急无争无亲疏，平等安然，不痛不苦，要不然真的是你老爸爸老妈妈真痛真苦，我讲实话呀，不痛不苦那是假的，但是要借着痛苦能对阿弥陀佛切愿切信。这师父就讲啊，超度的阳上灾家要听明白，你真的苦，你就把这个苦完全站在自己的苦的因缘份上来，怎么样？来投自己的心，把心投到哪里？投到佛法阿弥陀佛，投到三宝，投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上，要会投啊。站在这儿，自己的因缘份，把这个心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越苦越念越伤心越有力，就把这个心投进去，不染着自己的心，你把它投进去，投出去，投到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和信仰上去，是你的功德呀。你染着不放，阿弥陀佛来接，你可愿意给他去？听清楚，阿弥陀佛来接，你可愿意给他去，让他去？听清楚啊，因你的情感关系因缘伤心伤感，我的亲人，你要做你的本分而念佛，但是你要记住依法最终，不要最终阿弥陀佛真的来接了，你伤心到透顶了，阿弥陀佛来真来接你，你不让他去呀、啊、听清楚啊，很多都是这样的啊，阿弥陀佛真来接了，你要不然让你那个亲人去，你细念真想为他做功德的这个亲人，真想希望他能往生的，他去则你去，你能放下他去，不染着自己的伤心情感则你去，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转化了，你那个理已经转化了，转化什么了？你已经转化真的是希望
对他好，也真的把自己转化的那份功德回向给他了，也因为帮他做功德，也因为你的那个情实的表达，对亲人的希望和本分，你知道了，我要在这个其中放下，放下的是什么？放下那个情世间的那份情理，让我升起了染浊和障碍，障他不能去往生，障字不能往生。大家要听清啊，这种理是存于你身边的，存于你心里的，存于你亲人当中的。你怎么看待这个亲人往生啊？那我们不是亲人呢，旁边这些同参呢，这些同参们呢，怎么看待？你能不能，你因这种看到这种情况，参加这种法会和这种超度，甚至是帮忙，到底是帮别的忙，别人的忙，还是帮自己的忙？你是帮别人忙的同时，因为别人的因缘能想到这儿，能面对看到自己的这个情生了，你的情生了，生的时候能不能把情投到西方去，把自己的情感投到西方去？你的情感因为同参，因为亡人而生，能不能把情感投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很关键呐。这个不光是看到亲人往生，关键是看自己能不能断轮回，能不能转一下往生方向，能不能转一下到西方去。这一点是真正很多人死都不放的，是我讲句实话，这一点是很多人死都不放的。临终他能放下人，能放下亲人眷属，但他放不下自己的理。理要在哪看？理要在世显。为了放不下自己的理，在世上显到他的亲戚朋友身上，和自己的金银神物，就是财宝啊、钱财啊、东西上。那你最终能不能转化自己的理啊，把理放到西方去？临终真能往生啊。所以这一辈子修阿弥陀佛，就是通过努力念佛，一心求生西方，在求生西方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放得下看得破？放下看破真难呐、啊。放得下世间的以往依离而活，看得破那种理，最终就是障碍和轮回。这如是在修的过程当中你能体验到的。你在参加这种法会超度和自己的亡人亲人往生，还有见他人死的同时，你能面对得到的。我总是问这些超度的人，师父，阿弥陀佛来接我家某某人来了，来，先别问来没来，真来接你能放得下吗？师父，那我能放得下，那是你情感还没达到程度的时候，一旦情感达到程度的时候，能否舍得下？上车上车了，送人走还拉的手呢，你懂吗？还赚着别人的票呢，那送人上火车呀，送亲人出门呢，还拉着这个票呢啊！就算人走了，这个情语让你生的烦恼还在呢。就如同说你做功德了，做完功德都十年了，这个东西是我买的哈，那个东西是我买的哈，那个东西是我的哈，你说这种顺于世间的老理旧俗还赚着呢，这是很麻烦的。这种理长久了能不能让你往生啊？你阿弥陀来接你愿不愿意走？所以师父跟你讲句实话，修行人不能认死理，让你死轮回堕落的理 你要认什么？认真理，觉悟的理，解脱的理。所以要依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经，要依照着阿弥陀佛，你要一句一句去念。你在念的过程当中就告诉你，你是通过念慢慢依靠着他，我就依靠着阿弥陀佛，什么都靠不住，就靠阿弥陀佛，临终来接我。为什么？因为我看来看去啊，就阿弥陀佛不可思议。为什么？世间那些都有因缘的时候能依，没因缘的时候依不上，所以因缘会无常会变化，所以还是别求那个了，随缘度吧，随缘过。那这个阿弥陀佛呢，那我就是一句一句念，我就认可他，相信他，我就一句一念。我这个认可相信不是盲目的，是有依据的。那依据前边的，怎么让你放你都不放，能放吗？越让你放你越坚固，越障碍你你越想去。所以念佛之前要生厌离的离啊，你厌离要有理的，你怎么厌离？厌离娑婆的五浊，还要厌离自己的情感障碍。想想平时你那个懒惰心起来的时候，你都感觉它没什么不正常的。要厌离的自己那份障碍，我自己念佛，平时我都不障碍，一旦起了障碍时候我都不知道的，这种我要厌离，真厌离，你懂吗？厌离光厌离是没用，还要厌离理。你要厌离自己平时障碍你念佛的那个，是什么让你障碍念佛的理啊？哎，世间讲说天天干少一天没事儿，这是大家讲的吧？是不是？世间通常有讲理，一周上五天还有两天呢。过节了，今天是世间传统的妇女节嘛，还有个妇女节，真不可思议啊！妇女也要过节，妇女不要过节，要放假了，那她也不念佛了。我光能讲啊，世间的理啊，你认为要休息的时候啊，真正多来念念佛，好，多来念念佛，不要少了这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是不厌离这种理就很麻烦，你懂吗？那世间的理由太多了，这种理由是随着人的宣传而改变的。今天说大家都提议今天要过三号节八号节，大家都得过八号节。明天又大家一起了，宣传的多，要过十号节，十号有节，这就是理，你懂吗？就是理。你说这种理是共业所生，一点都不冤枉他，你懂吗？共业无非都来自贪嗔痴，你说这种理是来自贪嗔痴的，一点都不冤枉他。那你顺于这种世间的情理念佛，你绝对给自己商量，是不是？商量一下自己，不要念了。世间都放假，这和尚还不放假？那世间都放假，我做居士天天这么熬还不放假，是不是啊？你怎么看待呀？那昨天我都已经念了，念了很多了，做了很多功德了，太累了，我少念两句佛。你倒在那儿念佛又不累了，我总说躺在那儿念佛真不累，但是尽量不要躺着。你真累的时候躺在那儿念佛累吗？躺在那儿不睡觉，不睡之前七想八许，七想八想，古往今来的，以后的，又无关的，什么事都想一大堆。后来想完了叹口气，哎，白想，我也管不了。你想一个自己能管得了的，不白想的，南无阿弥陀佛啊，你也浪费那个时间。好， 平时谈东谈西谈大谈小啊，后来一说，哎，我们都是小平常老百姓，那些事怎能管得过来呀？先想想也是这么想，白谈浪费时间，是不是浪费时间？来南无阿弥陀佛呀，说点跟修行相应的话。你必须要厌离这种你以往所居所活所依靠的这种理，不要光厌离娑婆五浊，厌离一切都不圆满，都苦，那个是苦的因，那种理是苦的因呐，是让你继续再苦的因，你必须要厌离它，你不厌离它，你怎么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今天上午这节课讲的是厌离什么情理，你听得懂佛法是什么？念佛不可思议的，它是大乘佛法，哎，它通情又通佛的理，但是世间的情理，情能生缘，但是世间的理，那种你所认知的理，有的时候真的是障碍，但你一顺而顺又顺回去了，听明白吗？那轮回呀，不能说轮回是个圈子，它真的是转来转去，那你就转回去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念佛到底要厌离什么，到底什么不可依靠？观念，错误的观念不可依靠。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此功德，
愿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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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